吧，我们呢就继续的来思想一下关于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讲到十九章的整个的它的那个脉络。那我们说马太福音，我们第一部分是讲耶稣基督的降临，君王的降临，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到君王的宣告，弥赛亚包括他的君王之令，在天国宪章在这当中。那我们说讲君王的权柄，就讲到耶稣的一系列的神迹奇事，显出他的权柄，他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那第四个呢，是然而带来这个世界对君王是抵挡的，无论怎么发展，无论主耶稣基督越来显出他的伟大，但是这个世界是对耶稣的抵挡。那第五，我们就这一直在讲君王的门徒训练，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讲耶稣基督普遍的事工已经结束了，开始只针对门徒来训练开始。然后紧接着第六呢，我们要看到我们到时候我们会看到二十章开始呢，就耶稣基督开始受难的开始，开始耶稣准备进耶路撒冷来受到一些抵挡，最后被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但是感谢主的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了，来显出君王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从死里复活。好，这是这个整个马太福音的大纲，我们要快一点的看。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开始到第五部分呢，就看君王的门徒训练里面呢，来看台词中的启示有两个，一个是启示君王耶稣的人格，就耶稣就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个是不能动摇的正统的信仰。所以呢，那我们也看到君王耶稣的计划，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我们五个很快的来看一看他的教会的启示，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所启示出来的。然后第二，又告耶稣的受难，第三是主次的奖赏，预言再来，最后登山变相，把天国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给我们每个基督徒来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那牌子中的，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牌子中教训里边，我们讲完了关于信心，第二个是关于什么？关于王的受死，关于纳税啊。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呢？关于谦卑和争论，还有饶恕。那么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三个，这三个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教会的惩戒制度，教会的管教，它很完美的。而且呢，你看到没有，我们整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是不能断裂的，马太福音十八章整个一章，我为什么要一口气，我宁愿拖点时间要把它讲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整个十八章是一个完美的教会的一个，它不是为管教而管教，不是只谈管教的那些方法，更重要的是从内心开始。我们知道任何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情是从心里做的，不是只是把方法给拿出来，是也不是只是告诉你一个死的规条，乃是从内心的谦卑开始。管教这一方要实行管教，这一方要谦卑，被管教的一方那更要谦卑。如果有一方不谦卑，管教就会被什么？被破坏掉，你看到没有？管教的这个效果会被大打折扣。那管教当中可能产生不但不是爱，我很多地方会感到什么是伤害，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理解管教里面那个更深的那个用意。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要谦卑。那我们有一些关于真的里边啊，那特别是犯罪的一方，我们需要去面对。那最后饶恕，任何的罪，只要我们悔改了，我们都是无条件的接纳和饶恕。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的为什么正统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得救是完全恩典，就是这个原因。得救是完全出乎上帝他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要靠你付出少多大的代价才能赢得上帝对你的饶恕，你可能很难，你不可能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悔改，这是每个基督徒我们当尽的这个本分，就是要悔改。好，那关于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当然第七个也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说这是圣经应用里面最难的，就是什么？关于离婚的问题，基督徒怎么正确对待。这个真的不是传统的一些观点，也不是历史的一个文化，也不是保罗而已，那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亲自在第十九章，其实在第五章讲了一些，他不是讲婚姻，是讲到恩典跟律法的关系里边，在第五章已经讲过关于婚姻的一点，关于奸淫的问题。 有些律法说看到妇人动淫念就是心里和他犯了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什么奸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也是犯奸淫。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1-32节已经讲过一次，不过那里不是讲婚姻，他是讲恩典跟律法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关于离婚的问题，当然然后呢第八关于财主的问题，这个你知道吗，最后的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最后的三个呢啊，以及到最后你看到没有，关于这个离婚，就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只有几件事情，上帝的创造它是超越时空的，上帝他的什么造男造女，造男造女是在什么，在创世纪在没有人类犯罪堕落之前已经讲是造男造女，而且生养众多，这个呢跟你人类堕落没有堕落它没有受到影响的，就是它不是因为人类堕落之后调整的，它在人类没有堕落之前它的创造人类的被造的男和女包括了生养儿女包括婚姻神设立婚姻，这是在堕落之前它是一个完全是在创造的秩序里面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我们要看到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而且离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可能对人的影响，我们说第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第二这个重要的关系就是你的婚姻关系，所以你的婚姻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反过来你跟上帝关系的在那个会促进你婚姻里的关系，我们知道，所以这是婚姻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当然第八个也是我们大家知道叫人为财死鸟为什么死亡，就关于财主的问题，关于基督徒怎么对待财宝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当然是耶稣的受难要解决第九个时候吗，当然第十个这里还是关于野心的教导，大家要知道，所以圣经里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大家记得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知道人所有的罪都不是表面的，所有的罪都从哪里开始的呢，从骄傲开始的。那骄傲从哪开始的，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所以骄傲跟这个野心啊是有关系的，一个人有了野心他自然的就会就是骄傲的开始。什么意思，就不再以上帝的心意，不再以上帝的旨意为我的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成就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开始偏行己路，就是罪。所以呢这个最后呢耶稣基督关于门徒教训里面呢，你看到没有，关于对门徒的教导里面呢，这都是说哎，我也是明白的，如果你想侍奉主，你想做一个主所合神心意的门徒，你必须在这些方面要不停的装备自己，要不停的装备自己，要全面的装备自己，这个否则你就很难做一个主的门徒。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没讲关于离婚的问题，我们已经讲了关于离婚，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关于教会的惩戒制度，关于管教，今天关于离婚呢我要讲内容呢，其实我不想当然要整个的婚姻就太大了，所以呢我也在教会里面我也经常有婚姻辅导，有我们今年五一有了一个夫妻团契，那我们也不停地有婚前辅导，那也有婚姻辅导，希望大家我们能够不断的关心。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在我的那个婚姻讲义里面，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要真的看重的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呢，圣经只有只用有三个方面它是用婚姻来比喻的，整本圣经啊是讲的就是讲到旧约的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是用丈夫爱妻子的关系，神怎么爱以色列人就像丈夫爱什么妻子，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提到的人与律法的关系，就是说丈夫是律法，妻子就被约束，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丈夫死了妻子可以再嫁，所以就丈夫是妻子的律法，他是用一个比喻。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辖制，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属于耶稣基督了。好，那马上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带出了什么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你看整本圣经上帝用婚姻的关系来表达了三种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就他知道我们人的有限性， 知道我们人呢、啊，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生活的经历，让我们能明白上帝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其实给人类婚姻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是什么呢？就透过在地上的婚姻生活，可以去尽可能去体会一下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这就是耶稣门徒训练什么，他是最伟大的叫 MBA 的课程的老师啊，就他不是空谈理论，他不是给我们一套宗教的哲学让我们去好好的去领悟，好好的去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生活的操守去遵循这些宗教的规条，是不可能的。耶稣基督他从什么，用他的生命，用他自己的生活，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来教导我们所不能明白的天国一些非常伟大的真理，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我们为什么说为什么教育必须从基督开始，如果离开了基督教，离开了基督耶稣基督，说谈教育真的是一种空洞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最伟大的教育家，如果耶稣都不是教育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教育家，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做教育的，因为耶稣的教育是最完美的。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那么的话，关于离婚的事情呢，那耶稣首先谈了一个从大方向，我们知道这里边二十九章是面对两个对象啊。第一个对象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因为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婚姻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讲什么叫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对婚姻对人类的强弱是非常大的。你对婚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什么概念呢？就看耶稣对婚姻的标准，他有没有把上帝的标准降低呢？那不行。如果你把上帝的婚姻的标准降低，耶稣就被攻击的把柄，说你把婚姻给亵渎了。反过来，如果耶稣只讲婚姻的绝对的标准，不提出人的软弱呢？哎呦，你这个人还有，我们知道为什么婚姻有时候给人带来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有体会这个问题啊，几乎辅导婚姻呢都有觉得有挑战。为什么挑战？特别辅导关于这个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去面碰这个问题，因为一碰的话呢，搞得好呢，你违背原则只是讨人的喜欢呢也不行，但是你呢之前的圣经的原则呢，你会被人攻击成你没有爱心不够，你不能体恤人的什么软弱，所以你非常困难，你很难把握这个度。所以你在真理就需要不断的去领受的基础上，还要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因为特别大的末世时代，我们不要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对不对？中国其实我们老一辈人就能够明白，以前在中国离婚容不容易啊？以前离婚是不容易的，但是后来呢，二十几年前呢，哇，结果后来突然开始国家开始体贴人的这种情感的需要，发现就离婚来的比结婚还要容易。所以这就是人类婚姻观在不断的堕落。所以我们主耶稣就再次强调，首先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哎，是不是丈夫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呢？你知道吗？犹太人很厉害啊，犹太人本来到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犹太人我们一直是什么那个大男子主义思想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说哎，他们说哎，你休妻你不能够不声不响的休，犹太人那个标准，你要休妻你至少要给他休书。所以犹太的男人们就一些人就觉得好、哦、这下很好了，结果呢各种原因都可以休妻。他们最厉害什么呢？只要丈夫回来觉得妻子做的饭不好吃也可以休妻，你做的菜不合胃口把你休了。所以使得犹太人好，但是呢你不能够嘴说，你必须口说无凭，你必须要写什么休书。但是呢这个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一个把一个女子的名声给什么给破坏掉了。为什么？待会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好，所以呢首先耶稣肯定婚姻的纯情是什么呢？他说首先你看许多上帝造男什么，这就说明什么呀？这超时空的，就是这个不是讲人类的发展怎么样才改变的，就是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他已经在他创造人类的计划里面，他就是造男什么造女。婚姻不是因为上帝造了，当然了神说神看那人都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就是与妻子联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这里呢 是一个男人要与什么这个联合的概念，不是我们经常讲这个联合，不只是联合国的联合啊，不是联合国那个联合，是什么？是互惠互利。男人看女人的美貌，女人看男人的什么财富，或者是也就是长得帅不帅，女孩长得漂不漂亮，这都不是，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委身。这种委身什么？一旦上帝给男女之间的一个爱情，就是让他，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无论怎么样你们是你在一起了，不可以再一种，这种一种是意志的决定，情感的这种在里边的那个加添，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与妻子，而且呢这个与妻子联合我们也能够。第三呢，爱人成为什么一体，这就是男女的肉体关系。所以这个我要特别强调什么呢？为什么婚约是神圣的呢？婚约它是纯一的。我们经常说这个是这样的，上帝是排他的，上帝是独一的，他的真理是排他的，真理是不能跟错谬妥协的，他不能够含含糊糊的，所以上帝和他的真理是排他的，纯一的。第二呢，爱情是排他的，大家记得爱情是排他的。有的没有啊，有的男人说我还同时爱几个女人啊，那是邪情私欲，那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排他的，爱情就是非他不嫁非他不娶的这个纯洁的那个爱情。好，我们知道呢，所以这个为什么成为一体，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呢？为什么上帝在男女的肉体关系里面，我们经常讲为什么婚约是不能废除的，就像上帝给我们立的约是不能废除，因为是流血立的约，对不对？那么这里爱人和一体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为什么在婚姻关系里面，犹太的男人女人结婚的时候，那个新年的父母要拿一块白布要放在新郎新娘的床上，在新婚之夜，当爱人成一体的时候要破掉女方的处女膜，那处女膜的这种破裂流的血，这块贞洁的凭据，新娘的父母要永久保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流血立的约。人类只有两个约是流血立的约，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新旧约圣经，是耶稣的宝血流的血所立的约是不能废除的。第二就是处女之血，就是男女在结婚的那个晚上，二人成为肉体时候所流的那个处女之血所立的约是永约，是一个一生有效的约。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跟大家，你要谈离婚的问题，只谈感情啊，我喜不喜欢他，强扭的瓜不甜啦、啊，我们当初的感情已经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理解，人心都可以明白。但是你要更深的明白，为什么婚约是不可废除的？你要从根本上神设立的一个永约的概念里面说，人类所有的约里面。当然那些后来人模仿这个约拜把兄弟啊，什么什么把这个每个人这几个人利用酒里面把指头破一破，或者是割点滴血在里面大家一起喝，形成一个生死同盟啊，那个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是人工的，那是人工的。只有耶稣流的宝血是神工的，还有呢处女之血的流出是神工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搞人工啊，搞了结婚之前到医院搞一个什么修复手术，那个没有用了，那不是重要的，那已经是人工的，神已经说这个没有意义的。但是确实婚姻里的关系是神工的，是神在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所以在这里我一直要强调，上一次大家看到了我们签父子父女之约的原因就在这里，就你对父母有责任保护你儿女的贞洁。这个真的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搞得我们很守旧，都是错误的概念。这是上帝为了保护我们能够真正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好，我们也看到吗？这就是什么故事，主耶稣强调什么呢？特别强调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要这个原则必须很清楚，神配合的人是不可分开的。哎，这个人包括谁啊？包括丈夫，包括妻子，包括双方的父母，包括教会的牧者，包括政府的领导，包括你的什么闺蜜，你所谓的知己朋友，都不能把我们的婚姻分开。大家讲的神配合的。那这里有人会说呢，感谢主啊，我的婚姻不是神配合的，我就可以吧。我们会找很多理由，他知道人是很诡诈的， 人我不是先配合的。那神配合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刚才跟大家说，原文是在希腊语里面，配合是神配合的那个配合是以恶相连的，以恶相连什么概念？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什么以恶，同父以恶跟这个以配合是同一个字根。但那里同父以恶不只是婚姻，婚姻是其中同父以恶的一种情况。反过来讲，如果婚姻都不算同父以恶，坦白讲呢，其他同父以恶更不算什么了。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说当你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就是神所配合的婚姻。不管你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这个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的这个要素是超时空的。哦，不是，那我信主之后的婚姻才算婚姻，那完了，那我们祖祖辈辈很多父母是不信主的，你的婚姻不是婚姻吗？还是婚姻，只不过你犯罪堕落，你违背了上帝的婚姻的律，那是你要所亏损，甚至被定罪，甚至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在婚姻里面所犯的罪，任人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罪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不可能靠着主。所以呢，我们呢，故此主要特别强调什么？我们首先耶稣肯定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好，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但是好了，那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呢？那法利赛说，摩西的律法怎么允许休妻就可以休书呢？圣经有啊。好，对，摩西律法却因为人的心硬而允许人休妻，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很多人受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什么就觉得存在就是合理的。当然我们承认所有的存在都在上帝的预定的旨意里面是没错的，但是不是存在就是合乎真理的，不是的。罪是存在的，是产生的，当然人类犯罪这个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在上帝预定的计划里边的。但是罪你不能说是从神来的，撒旦存在有没有他的意义呢？是有意义的，上帝容许撒旦的存在当然是有他的意义的，但你不能说撒旦是合理的，撒旦是好的，那你就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很多电影里面说，哎呀，反正大家都会犯罪，所以我犯罪也没关系，不是这样说。那撒旦存在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要做撒旦的奴仆，那你就不对，基督徒你觉得很可笑了。上帝毁灭一切罪恶的东西。好，我们要来看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主耶稣再次重生，这不是上帝起初的心意，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清楚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人类犯罪，神任凭人类所犯罪堕落的那些罪恶的东西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但是那个是与神无关的，一定是人性本身所产生的，人要为此买单的。神的公义要追讨这些罪恶的，你是不能有含糊的。好，我们要看到最后我们要到这个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那我们在婚姻的原则里面知道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由此基督徒领受的婚姻观是上帝不承认离婚。好，我们要看肯定的概念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大前提啊，要明白大前提，说上耶稣基督讲了那么多，我讲这里的内容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观点，神是不承认离婚的。好了，当然我大家会有一个问题了，真的吗？好，我要找圣经，哎，我就帮你找圣经了，终于找到一个例外，圣经是有一个例外是可以离婚的。好的，我们来看啊，我们要看下面，主耶稣确实提到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个前提，主耶稣提到了淫乱是休妻的原因，对不对？刚刚马太福音到十九章，刚刚感谢主的什么呢？在十九章，大家有没有找到？看看，我们必须要重新，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第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认为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看到没有？哎。”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里面我们确实要做到一个可能性，你不能以偏概全，你不能说神好不接受离婚。但是圣经为什么耶稣说了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你就有漏洞了。好，我们就把这个漏洞来找出来。那么我们主耶稣提他们，那何为淫乱呢？那就是这个问题喽。我承认长老会呢包括威斯敏斯的信条呢，那些牧师们他们都把这个淫乱理解成什么呢？他说 奸淫也是淫乱的一种，所以他们把奸淫也是离婚的理由之一。其实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呢？等会我们来看啊。因为这个经文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经文很奇妙的什么呢？他说凡休妻另举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是引号，就是犯奸淫了。在同一件经文里面说，人有人群的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淫乱跟奸淫在同一件经文里面，耶稣提到了一次淫乱，提到两次奸淫。而这个奸淫犯是什么？说休妻另娶的犯奸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也是犯什么？奸淫。奇怪，离婚再婚是犯奸淫，离婚之前理由是淫乱是离婚的理由。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请你竖起耳朵听一听啊，不然你在天主教会聚会很多年，你到时候又说我没教导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强调了很多次，结果呢你还是不能够明白。当然求主来帮助你，但至少你要听说过，听说过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是要很严密的。其实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理逻辑要很严密哈。我们不是高举理性，高举逻辑，高举思维，但是我承认在明白离婚再婚这件问题上，你的逻辑性不严密，你确实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什么是淫乱？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大概是可能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就是未婚同居是淫乱的一种，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不读经文了，就是约瑟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了，结果呢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什么怀孕。大家就说约瑟显是个义人，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给什么休了。可以哦，原来什么呢？我们来看什么呢？好，我们就看这句话。在犹太人的传统中，订婚已经被视为合法婚姻，因此一旦订婚就不可随便离婚，除非在订婚到迎娶期间发现配偶其中一方或者双方犯了淫乱，就可以离婚了，可以休妻了。主耶稣讲到的若不说淫乱的缘故呢，其中之一可能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这种经文里的约瑟想休掉玛利亚的情形皆属此种。可见主耶稣所提到的休妻与我们今天所理解所认为的离婚含义有所不同，请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好，我们知道找一种可能性什么呢？马大兵第一章，你知道吗？犹太人什么呢？你的未婚妻啊，就一旦你订婚了你不可以休妻的，除非这个女人什么呢，在跟你结婚之前你确认她跟别的男人有过肉体的关系，你可以休掉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人看作其实你在人他他是一个淫妇。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是什么？大家注意，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未婚同居，因为你不应该发生任何的肉体关系，应该是纯洁的处男跟处女，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不应该有肉体的关系，因为你错落了这种成人男女跟处男处女的这种关系，把它搞错乱了。上帝设立男人处男就处男，处女就处女。好，那你结婚以后叫做妇女，妇人动了淫，妇人动淫念嘛，那叫已婚女人。所以你不可以把这种，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努力强调婚前的这种贞洁是多么的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你把上帝所创造的那个次序给搞乱，那是不可以的。这不是关乎你个人，说哎呀，只是犯罪，一个是什么？这是在道德上不够纯洁了。第二呢，身体上可能不够什么，甚至不够健康了。各种原因都是人的那个观念而已。所以很多人也有所谓的男人们有处女情节，这个都是以人为本的，不是我们倡导的重点。重点是什么？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好，一种可能，这个大家明白了。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第二种圣经的可能性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形，这可能是利未记十八章十到十八节的经文。是什么经文呢？其实乱伦是淫乱，乱伦在这经文里面我们也不去看了。但是经文是什么呢？说你不可以 他用的是不可，比如说你不可以录你姑母的下体啊，你不可以录你继母的下体啊，你不可以用你妹妹的下体啊，你不可以录你姨妈的下体啊，你不可以用你甚至不可以录你孙女的下体啊。这里呢其实录这个原文是什么，露他的下体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是什么呢，取。那你不是耍流氓、啊、不是你耍流氓，那不是的，不是那个意思，说你不可取，就是说也就是这个经文是在哪里支持呢，就圣经的进一步的支持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大家明白吗，就是有人说了他的什么继母，对不对，有说了他的继母，保罗就要求必须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你不要认为那乱来的哈，我经常说在那一段是什么概念呢，那一段说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呢等着儿子长到20岁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妈妈去世了，妈妈去世了，那个爸爸又娶了一个什么，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可是这个妻子跟他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大，爸爸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结果呢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世了，就是儿子呢娶了他的什么继母，他们年龄差不多大哦，从年龄上从年龄来说没有什么区别的吧，但是保罗说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是乱伦，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说这件事情你们要教会要处理，你不能容忍淫乱，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坚持的。再注意比较什么呢，马大林5章31-32节，来请准备把这个三十句话打出来，马大林5章31-32节，当然路加福音19章这个第9节也是这个经文啊，一样的经文，再打出马可福音10章8-12节以及路加福音16章17-18节这三段经文，仅强烈的对比，你就知道其中区别在哪里，我们很可惜解经就是要全本的圣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你拿出一些经文来理解很容易产生偏差，我们说每一个圣经的观点要经过66卷圣经的推敲，你要容许别人拿出，在我们教会我是开放的啊，在我们教会唯一的鼓励什么呢，无论牧师长老讲道里面你认为有偏妥的地方，你一定要敢于来质疑，你要敢于拿，但是你不能乱来，你不然让我感情受伤了，很多姐妹说我不在天主教会，原因是因为天主教会的人不支持我离婚再婚我走了，但是他不是因为真理，他是因为个人的情感，来我们注意啊，在马大，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的区别，你待会告诉我区别在哪里啊？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大福音5章31-32节，预备起。
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诸。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废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好，这里呢，你看跟马大福音19章是一样的，他加了一个若不是为什么淫乱的缘故。好，来，我们请读马可福音10章8-13节，来，预备起。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成配合了，人不可分开，到了不义，人不休分他的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不如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不义的，也是犯奸淫。
请问这个经文跟上一节经文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对不对，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前提，有没有例外，没有吧，是凡休妻另娶的哈，大家注意啊，眼睛要睁开看啊，打瞌睡的人醒一醒啊，我要大声疾呼那打瞌睡的人了啊，醒一醒，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就站后面去，站后面听一听，因为我这个叫呕心沥血的讲的哈，我真的不希望你在天主教会待了几年你还不明白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惜哈，所以我盼望你打瞌睡的人站起来，挡住别人你到后面站着听，保持你的理智要清楚，理性要清楚一点，然后以至于你在这个方面刻骨铭心，我说呕心沥血你就刻骨铭心，不要我呕心沥血你还轻描淡写，你还似是而非，你还若无其事，我跟你讲成语啊，叫你成语啊，对，这里有这个没有前提，凡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什么 没有弱，你看到没有？好，再看第三节经文，再看第三个经文，来，往上讲，一直找到上面，来，请继续读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这个经文跟前面两段经文有什么相同不同没有？有没有弱？没有弱，跟上面经文什么都什么？凡休息领取的就是犯罪，看到没有？有没有例外？而且这个经文更厉害哦，在耶稣讲这句话之前加了另外一个一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请大家看第十七节怎么说，天地废去，教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意味着什么？好，我下面说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废去的，可见耶稣马上讲什么凡休息领取的，这个意思说我讲的这些话天地可以废去，我下面讲这个婚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废去的，你看到没有？耶稣特别在讲凡休妻另娶的犯奸淫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他前面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是天地废去，要比我的律法一点化废去什么还容易，落空还容易，可见这个你不能够随便质疑和动摇的，千万不要随便质疑和动摇耶稣基督所强调这个原则。那这三段经文大家知道了啊，就是马太福音是加弱，马可福音是凡，路加福音也是什么凡休妻领取的，这是凡奸淫。好，为什么？请打来回答我的讲义。那注意，我们说这个乱伦是淫乱，圣经的进一步支持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再注意比较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马可福音十章八到十二节，以及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只在马太福音是真的犹太人写的福音书中，主耶稣基督才提到这个前提，而在马可福音针对罗马人和路加福音希腊人写的这个连卷福音书中呢，就不再提到这个前提了。为什么呢？这个是有名堂的哈，这个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同样是耶稣讲的话，那为什么门徒的记载会有所不同呢？因为耶稣讲的话我们知道很严谨的，不是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不那为什么马太福音加了弱，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凡，哇那很绝对了，不凡有没有例外了？凡就没有例外了，不唯一一个例外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说弱哦。好了，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里的一切真理的前提都要在旧约里找到什么印证，因为他写给什么人读的？他写给犹太人读的，不犹太人你必须要引经什么据典的，不好，而从旧约里可以看到上帝明确禁止淫乱的经文则记载在利未记的这段经文，也就是利未记的十八章十到十八节，而在当时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法律中也明确禁止乱伦的婚姻，啊，正如现在许多的国家的法律一样，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马可福音啊跟路加福音没有加弱的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当时的国家的法律里面，在罗马人跟希腊人的法律里面已经禁止近亲什么结婚了，就像今天的中国的法律是不是禁止近亲结婚啊？也是的。所以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说服人的一切什么制度嘛，所以这些没有违背信仰的制度当然我们应该遵守了啊。所以呢他不需要再强调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外邦人法还明白了，在外邦人的律法里面说，哎，近亲结婚当然不可以了，结婚要离婚的，要休妻的，不可以结婚的，如果结婚了要解决这个婚姻呢，不可以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中国发生一件事情啊，一件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他们真的有结婚，结婚之后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个女的还有什么生子的时候她父母生就把这个女孩什么就送给别人，就送给别人，送给别人的话，来这个女孩呢就转就长大之后他们就没有联络，但后来呢竟然他们两个竟然什么这个兄跟什么妹啊竟然产生什么，这概率很低啊，竟然有交往的机会，认识最后到什么结婚。后来呢他发现什么，到一个人他们才发现呢原来他们是什么亲兄妹，结果他们婚姻也要去分开的，也不能够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 按照法律的关系也是禁止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你要记得，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就加了什么，若不是淫乱缘故呢，你必须从前找，从第五章说经有若不是淫乱缘故，就要从第五章往前翻，第四章、第三章、第二章、第一章，终于有了。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未婚同居玛利亚前修的约瑟，再往这样吗？马拉基书，哎，一直大小小先知书，到大先知书，到历史书，一直到什么？到了摩西五经，终于找到列位记十八章有关于淫乱的经文。除此之外找不到，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关于淫乱可以离婚的经文了。哇，这个好严密，好，这个显然很严密的。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经得起66卷圣经的这个推敲，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基督徒不是随便的解释圣经，你任何一个圣经立场必须要容许别人用66卷圣经来质疑你。如果神的仆人没有这种心智，你最好不要做传道人。做传道人也好，你做牧师也好，做神学家也好，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拿圣经来反驳你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要敢于容许任何人可以拿你所讲的圣经来反驳你从圣经所得出的观点。我们说嘛，要么你动摇我，要么你坚定我，都是好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好，战友们，所以那么这就是明白吗？所以整个圣经嘛，就是哦，原来只有什么，只有两种情况是可以解除婚约的。一个什么是订婚到迎娶期间，其中一方有淫乱；第二种是什么呢？是乱伦。好，我们要明白这个两个概念。那关于离婚两个概念，好，主耶稣明确指出。明确指出什么呢？除了淫乱之外，任何离婚再婚都是犯什么？奸淫。为什么？哎，耶稣说，我们注意啊，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啊，请特别注意，凡休妻另娶的，或者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就是犯奸淫。而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这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三种情况都说出来了。为什么？哎，我就给你点个例子，你说。假如说我是个已婚男人，我休妻了，我离婚了，我娶了一个没结过婚的处女，按耶稣的标准是什么？犯奸淫，对不对？但如果那女的也离婚，就更是奸淫了啊！就是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我离婚了，我娶了一个未婚女子，也是犯什么？我休妻另娶的，犯什么？奸淫。好，一个女子已婚女子离婚了，结果嫁给一个未婚的小伙子，也是犯什么？奸淫啊！因为离弃丈夫另嫁的，是犯什么？奸淫啊！好，有的什么呢？那我是没未婚的，娶了一个被休的妇人，这个完全被抛弃的。说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什么？奸淫。你把这三个都放在，你就明白了。你发现构成奸淫呢，有个共同的点是什么？所以你不懂希腊文没有关系的，你不懂希腊文也没关系。就说你发现当这奸淫的时候什么概念呢？构成奸淫的前提是什么？至少有一方是曾经有过什么婚姻的才构成奸淫，你发现没有？所以这是耶稣用什么词律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凡看见妇人动淫念，这个看到什么人？妇人是什么？ lady， 已婚女人。一个未婚的小伙子看到已婚的一个女人就动淫念，就心里和他犯了什么奸淫，就是很准确的。他不是看到一个处女，是看到一个 lady， 一个已婚女人，就是犯奸淫。什么概念呢？所以奸淫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呢？淫乱跟奸淫是两个词。在淫乱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代码里面，我们不懂希腊文嘛，就是有个圣经工具书叫原文代码，那个代码里面呢，淫乱这个词的原文代码是4202这个词，是什么呢？是有真正的组合是三种情况，一个是未婚同居是淫乱，未婚同居是淫乱；第二，乱伦是淫乱；第三种淫乱是什么？就是与兽淫合是淫乱。啊，这个是肖安坐在我们中间啊。肖安曾经发一个信息给我，什么呢？因为他是加拿大人嘛，他说加拿大竟然今年通过什么法案呢？说人与兽淫合不是罪。这是加拿大，他们肖安发给我的啊，这个是不是确认的？肖安自己确认啊，因为他发了这个加拿大这个法律说 通过了这个人与兽迎合不是罪，他说他，所以呢希望你给我信说 I hate my Canada， 说他恨恶加拿大啊，因为他因为加拿大颁布了什么，颁布这个人与兽迎合竟然不是罪，他觉得这个堕落了，他觉得这个加拿大的法律是堕落的。所以呢淫乱本身在真正的在原文里面只有三种情况，未婚同居、与兽迎合和乱伦，这是三种情况。当然因为与兽迎合那个不存在婚姻的问题，所以那么牵到你婚姻关系的就是，当然如果你说你在跟一个男的订婚或者跟一个女人订婚，知道这个女人男人曾经跟与兽迎合过的，当然你不应该跟，你觉得哦不，我不跟他结婚了，当然你可以，那个我们不过不是放在人与人间关系里面。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是你离婚的理由，其他的你看到没有，相你看完全不能两个词，所以至少奸淫不是离婚的理由，相反离婚后的再婚则恰恰是犯什么奸淫，看到没有，耶稣讲得很严密吧，哎耶稣讲得很严密，我们说 人把他搞乱了，若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但是你不是的话，你离婚再婚就是犯什么，离婚再婚是犯奸淫。所以奸淫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才能构成奸淫。奸淫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奸淫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发生肉体关系的至少有一方是有什么有过婚姻的，什么意思，就证明神承不承认离婚呢，神是不承认离婚的，虽然你离婚了，神看你的婚姻什么还在，所以你再娶你就是犯奸淫，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哈？这个我承认现在呢长老会不同意这个观点，现在浸信会也不同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什么呢，只有圣公会，圣公会是严格坚持这个观点的，是坚持淫乱才可以离婚，否则都不可以离婚，圣公会还有现在的一些宗派，有些小的宗派啊，像阿米士人啊，当然那个他们不说什么都对的，但在这点上他们也持守很严格的，就是婚姻是不可以破裂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是从古老的圣经出来的，是不可动摇的，是天地废具，要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的，那么这个婚姻的立场也是不能废除的。好，这个我们也明白这个概念啊，大家就当然我欢迎你啊，有机会你可以去探讨，你聚会完之后你来找我探讨，你觉得你有可以有更多的圣经支持你说支持可以离婚的，我当然支持，你要拿出经文来必须来跟我探讨，我反而是鼓励你探讨，不要怕批判性的思维来跟我探讨，没有问题的。好了，我们要下面什么呢，圣经中关于休妻的特例我们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又有还有一个漏洞，你跟我找到哪里呢，以斯拉记第十章，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有哦，我又找到一个根据，不是淫乱才离婚的吗，是什么呢，是犹太的男人娶了外邦什么女子的吗，这个你必须同意啊，对，我当然把你想到了，我坦没跟你讲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支持一个圣经的正命题，我们要必须经过一百个反命题来进行批驳，不要怕，别人不找你自己都应该找反命题来批判你自己，这叫批判性思维，你要敢找出反观点来，要么动摇你的观点，要么就坚定你的观点，就是这样的，真理是要敢于去面对的，不要那些无学问的争论，家谱的空谈我们要避免，但真理上的探讨你不能害怕。好，看到圣经关于休妻的特例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面有，因为犹太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后来尼希米以斯拉就让他们悔改，要休掉那不信主的配偶，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这样做的，当然不是，这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特例呢，因为这是关乎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保守，那是为了神保守犹太民族的这种纯洁性血缘关系的一个合一性，所以才不许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娶了也要休掉，这个不能适用于今天新约恩典时代的基督徒的婚姻，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我们知道犹太在旧约他既祝福以色列灵性方面的，也祝福以色列什么 肉身方面的，它是双管齐下。我经常讲的旧约新约什么呢，叫上帝的祝福是一个原则，花开一朵，叫什么，各表两枝，就是既有属灵的也有什么属肉体的夫妻。好，到了一恩典时代呢，爱者又成为一股恩典的暖流。什么概念呢，就是到新约时代，旧约是花开一朵各表两枝的时候，它既有属灵的祝福也有属肉体的祝福。所以呢，很多灵恩运动为什么呢，它不分灵恩运动什么呢，既然旧约里面有的新约都一定要有，甚至初代教会有的我们今天也一定都要有，就模仿旧约，模仿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危险的，是走极端的，明白吗？因为神的属灵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其他的会改变的，上帝的工作的方式它是有所改变的，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是肉属灵祝福跟肉体祝福是两个双管齐下的。到了新约时代呢，爱者成为一个又成为一个江，回到大海里去了，上帝的恩典就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坦古拉山分下来一个长江跟什么黄河，一个源头成为两个河流，孕育了中华民族。但是呢，最后呢，黄河长江一起又什么，最后流到哪里去了，大海里去了。我大海更大，恩典更大，但是呢，恩典更大，你不能模仿什么呢，旧约的人神祝福犹太人的，给他们属灵祝福，也给他们这个都变成富有的人哦。亚伯拉罕富有啊，雅各也富有啊，今天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富有啊。所以灵恩派的这个成功神学就大行其道，知道吗？上帝一定祝福我们基督徒的肉身，也要什么不信主的人都开高级轿车去做生意去诈骗，我们传道应该更开最高级的轿车去什么传福音，这谁教你的，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情啊，对不对？没错啊，以前说的信主的人都娶漂亮的妻子，哦，不信主的人娶漂亮的妻子，又有才华的妻子，信主应该娶更漂亮更有才华，那你乱说话的，这个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的，没有的。反而新约时代是什么，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比和他一同什么的荣耀啊。新约要告诉你走主走的那个受苦的路，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你的，世界不会认同你的，我们要走分别为人的道路，世界会恨我们的，那当然会了。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教会能够在聚会还是感谢主啊，因为南普岛有几家教会已经收到公安的通知，是这个今礼拜天还是不能聚会了哈。就在南普岛啊，在大神那边有几家教会收到了公安局直接给他们的命令，是这段时间不许聚会。他们问我，有的就问我们，你们教会有收到，我说我们有通知，感谢主，我们继续聚会，感谢主。但是呢，我们不代表有什么值得开心吗？不是的，主的怜悯，我们要为那些不能聚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说，我们是在一条线上的，就是你不要以为他们遇到了，我们没有遇到，我们就很开心嘛？不是的，逼迫随时会领到。我们在地上不要指望世界给我们带来什么平安，但是主会给我们平安，感谢主。所以这个休妻令举，旧约时代默写人你不能模仿的，你不能模仿的。天天过五旬节不对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一次历史事件。耶稣降生道成肉身就一次，将来带来就不是道成肉身了。五旬节圣灵浇灌也是一次，不能天天度过五旬节。五旬节的果效是永恒的，但是你不能天天都来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圣灵说我早就降临了，你还要求圣灵降临干嘛？我已经与你们同在了，我不但与你们每个人同在，我与两三个分主的民就我在中间了，你怎么还祈求神的圣灵，我们祈求你降临干嘛？圣灵觉得很奇怪，所以求主来帮助。好，我们看下一点，一点，门徒针对主耶稣尝试婚姻观呢，同样产生望而却步的想法。我抱歉啊，我这成语是不是用错了？我没有把握哈，望而却步的而是这个而吗？是吗？还没错哈，我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耳，耳就是少一个你少个耳朵旁那个耳呀、啊。我当时我自己打的，我犹豫了半天，我的成语过关了嘛？好像我对这个没有把握哈。哎，我还没错是不是啊？有中文的人也没错嘛？啊，因为 UK 上次帮我改了一个我用成语的一个错误，他帮我指点了我一下啊。我希望这个也没有错啊。好，你看到没？哎，你我的问题跟门徒跟我们是一样的，发现没有啊？好，门徒说哇，结婚就不能离婚哦，无论幸福不幸福都不应该离婚哦，这个好不好啊？ 好是很好，但是我们人做不到吧，很痛苦哦，我们都不幸福了，都没感情了，怎么办呢？请看，大家看看那个二十章的什么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你看门徒跟我们是一样的吧，哇，如果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门徒就很明白，哦，这样还不如不结婚好了，避免啊结了婚又不幸福，不幸福又不能离婚，不能离婚那不如不结婚。你看到没有，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逻辑，所有人都这样的逻辑，你看到没有，所以门徒跟我们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的问题是没有是你产的，不止于门徒的问题，人类的问题，耶稣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个问题。我经常告诉你一句话，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不能单靠感情，因为感情会变的，爱情是崇高的，但是感情是有爱情有邪情私欲，大家记得，所以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爱我的妻子，但是我也爱另外一个女人， no， 邪情私欲。有的姊妹说我爱我的丈夫，但我也爱另外一个男人， no， 那不是爱，是邪情私欲。所以每次她每次说我也跟那个人有感情，邪情私欲。所以每次她跟我说我跟那个姊妹的感情，邪情私欲。最近我又对另外一个弟兄有好感了，邪情私欲。你一定要明白，那叫邪情私欲，那不是爱情。你用感情这个词呢，我不知道，有点中性的。你说感情这个东西，我不敢说你怎么样，但你说要说爱情，你就不配。你再说呢，我就说你就邪情私欲，是真的。你必须承认，我们会产生邪情私欲，但你不能说我把邪情私欲挪到什么，挪到一个爱情的那个位置，你有点亵渎爱情了，就那么简单。我这里并不说我都漠视了，我们有邪情私欲吗？有，多得很。常常面对这个斗争，每天跟他斗争，斗得很厉害。我觉得男人是不容易的，最厉害的战场是在里面，跟这邪情私欲斗争的，有时候不容易的。我信男人们应该会点头的，对不对？头不点，心里点头啊。在那，我们尊重姐妹嘛，我们不说姐妹，我们说弟兄们啊。所以呢，求主来带领们。好，所以呢，门徒针对主耶稣阐述的婚姻观，同样产生望而却步的想法。由此带出主耶稣教导的独身的观念，有身来是阉人，你看到没有？哎，很多弟兄说，哎呦，我离婚了就不能再婚，好像神没有爱哟，神不爱我吗？神不是爱吗？神不是让我们不能孤单吗？谁对，大问题在哪里？你有不婚姻啊，弟兄啊，神不是没有给你婚姻吗？那是后来你自己犯罪导致婚姻的破裂，你就要付代价了。那好了，再从一万步讲呢，何况还有些人生来是阉人，你的神不爱他们吗？是啊，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中性人呢，他有生理性的，对啊，但这都是生理，大多是生理性的，又生下来就没有性功能呢，对不对？女性有什么天生叫失女嘛，失女就天生无阴道的那种，看起来是女性，但其实是没有性功能。男人也有这种情况，那种身体的残疾，那大部分生理性的。那你说神不爱他们吗？你不能这样说吧？神认人是爱他的。第二，有被人阉的，有被人阉的这个主耶稣，你看很奇妙的。耶稣我告诉你，总是给我们出路的，他不是让你什么说让你没路可走的，他有生理性的。当然有被人阉，那叫太监，对不对？古代的太监，当然有的是心甘情愿的了，大部分是被至少被这个社会被当时的制度阉割了吧，被这个旧约的不是旧约，被古代的那个什么帝王制的制度阉割掉的有啊，他就心甘情愿也是被制度阉割的，好，被有生理性的，也有什么情感性的，情感性的有吧？有没有？有的哈，有，因为他曾经年轻时候全力以赴的爱一个人，爱一个男人，结果后来呢就被这个男人抛弃掉了，结果呢从此这个女人呢就不再相信男人了，也不再相信爱情了。有没有？我遇到过的有的，我也遇到过有的。对感情啊完全绝望了，这个是什么感情？还有什么？还有第三种情况，还有因离婚又不能再复婚所造成的，你被你的丈夫阉割掉，你被你妻子阉割掉，什么情况？就说你们离婚了， 对方又跟别人结婚了，对方跟别人结婚了，你意味着你被阉割了，因为什么？你复婚也不可能的时候，你只能守独身了。好，这个人，哇，这个没有，好残忍哦，主没有爱哦，主那个不能提起我的软弱吗？那怎么办？我们讲把这些三种情况并列在一起，就告诉你，不是你这种情况而已啊，还有别的情况也有被人阉的，那怎么办？神没有爱吗？当然这个不是你说神赐给你才能领受的，我承认神把你带到这个，你要相信主的带领。好，最后一个，我们一般教会只教导第三种，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呢？都只没有注意前两种，为天国的缘故什么自阉的，主要是来自灵性方面的，这个我们也有，对不对？在我妻子的家族里面我们也有，有这样的亲戚，他一辈子信主，黄宇东还以前也去问我们的姑婆啊，我起归是姑婆，对不对？他真的是一辈子没有结婚去世的，但是他是更好的来服侍主，用他的工作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主，他也不是长得嫁不出去的，也长得很年轻时候很漂亮的，那也很有智慧的，也做过医院的院长，所以呢也很有钱，也不缺，但是呢我们东山口啊，就是礼拜四我们团契那个房子，本来一栋楼都是他的啊，一栋楼都是他的，东门独院的七层楼14套房子都是他的，后来被政府逼着他3000块钱卖给居住的人，所以就把他处理，那个整个那个院子里面12号的院子本来都是他的房子，后来是因为政府不要居宅有其屋，就逼他政府就是你不能这样哈，3000块钱一套卖给那些居住的人，所以结果他自己就有一套而已，那小房子而已，其他都是给别人。本来那个独门独院呢，那个朱思干大马路12号啊，本来是7层的，1层2套，后来就处理。所以呢，但是感谢主呢，他是一辈子也没有结婚，但是他认为所有的侄儿侄女们都是他的孩子，就他的家以前是客栈，任何外地来的那些侄儿侄女啊，到他那里可以随吃随住，当然也来看看老人家，同时也什么也可以在这里落脚。甚至亲戚还生病了住院了都可以照顾他，也可以住在那里，所以呢就是他把更多的爱给了什么，给了更多的那些亲戚朋友们，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有没有出路？有出路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哎，我让你无路可走，你给我咬牙切齿的忍住，你给我咬牙切齿的就这样带领，你同意也同意，不同意也不同意也同意，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也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耶稣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你必须相信神的带领，神赐给你。好，我们很快要结束了啊，然后紧接着什么呢？这也完美的印证了啊，这我叫 F 点了啊，这也完美的印证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2节教导的婚姻原则。什么原则？就离婚的基督徒只有两个可能性，或者守独身，或者复婚，这就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完美的出路。如果一个离婚的人只有两条选择，一个是终身不再嫁娶，第二，或者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跟别人结婚，你最好的是什么？叫破镜重圆。人来说破镜不能重圆，耶稣说破镜可以重圆，在主的里面没有不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恢复你的婚姻。如果你不愿意恢复，那你就要守独身。好了，有的弟兄说哎，我不干，我就不干，我既要离婚我还不守独身，我不复婚我也不独身，当然我们还有什么再婚，当然耶稣一定知道，主也能够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人嘛。那怎么办？这就我最后一个点是什么呢？基点，什么概念呢？离婚又再婚的弟兄姊妹呢，则借着认罪悔改得门主的赦免和接纳。这个我总是告诉他，我从来不是要真理捆绑任何人，我不是要捆绑人，主不可能不给我们有出路的。你真的已经离婚再婚了，甚至你正在还想离婚再婚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没有资格轻看你，教会确实要管教你，但管教你的目的真的不是要排斥你，不是要拒绝你，不是要轻看你，乃是要帮助你悔改。有的说我离婚再婚了，那我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就不要管了，不行， 你要认罪悔改。为什么呢？你要告诉你的孩子，爸爸妈妈离婚再婚不是你们的榜样，不是上帝本来的旨意，是因为爸爸妈妈软弱跌倒了失败了，当然也付了很多代价，但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肉体的软弱，我们还是再婚，但是希望成为你儿女的教训和警戒，而不是要成为你们的榜样和效法的一个途径。你要一定要有立场，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立场呢。无论我们在什么堕落的情况里面都可能，你我不要对肉体抱有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对牧师在台上讲到我是最圣洁了吗？不是，我悔改的罪更多，我一定悔改了很多方面的罪，可能比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悔改的罪要更多更深。我没有资格轻看任何人，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事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品德，我错了就错了，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呢，你为什么要硬着头皮不能谦卑下来掩盖自己的罪？我们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掩盖一个罪会导致更多的罪，也就是你用一个谎言杀了一个谎，你要先遮盖谎言，必有更多的谎言来掩盖你的谎言。这个就是大卫犯奸淫就是如此，大卫犯了奸淫，他不能立刻悔改的话呢，就意味着后面不一系列的动作出来了，最后把乌利亚给什么借刀什么杀掉了。这个是把他最宝贵的一个大臣一个武士却把他干掉了。当然大卫最后悔改，上帝给他要出的是悔改。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呢，我们说感谢赞美主，因他有说不尽的什么恩赐。我今天讲到此结束，我希望你弟兄姐妹呢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可能我们在座的有家庭还算不错的，也有家庭处在危机中的，也有家庭已经破裂的，甚至已经有的是离婚了什么再婚的，我们至少都会在其中的某种情形里面。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彼此判断，我不需要彼此轻看，但你必须诚实地面对你的客观的现状，明白吗？该悔改的悔改，该感恩的感恩，该认的认罪，我们不能含糊。所以在我们教会为什么填那个会员手册的时候，你必须填，我们填什么？单身、已婚、离婚、再婚，你要填。有的地方不好意思填，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出来，我不是要丢你的面子，不是要挖你的隐私，不，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客观面对，坦然面对，在基督里边都给我们什么？都给我们有说不尽的恩赐，他总是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的试探，他总是不会不给我们有出路的。只不过是说我愿不愿意让神给我的出路为出路呢，还是我要自己找出路呢？这就不一样的结局。当然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还会修理你的，你试试看，一定是这样。神的道就是你不听神，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女，任凭你念念完就完了，但如果你真是他的儿女，他一定会修理你的，一直把你修理的乖乖的，否则你不能进天国的，就这么简单。圣灵是保证他的每个儿女他拯救到底，所以今天我们唱的那首歌叫神以永远的爱来什么，除非你不是他所拯救的对象，本来你就不在上帝的救和救赎里面，那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我们认真对待我们今天的这所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对婚姻的真理是非常认真。为什么？这是仅次于对吗？在关于救恩里面的真理的基础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叫生物上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神学教义。这个生活的教义最重要就是婚姻观，婚姻观一错乱的话，你的生活就很麻烦，所以会导致你对上帝的认识也会产生偏差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用婚姻现在就是来体会一下耶稣基督的心肠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一旦出问题会给对儿女的破坏很大？我承认我们会有问题，我们要悔改，但是如果我们的婚姻不断的走错，不断走错之后呢，其实你承认你发现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对你的子孙后代的影响是你想象不到的破坏和影响。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今天呢我们呢就我们很快要掰饼，正好我们来到11:30，我们要掰饼。掰饼之后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有个小小的视频给大家，9分钟的视频给大家看。所以呢我们先请大家呢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呢，我们就什么呢？把饼和杯准备好，我们就一起来把同时把这个饼和杯一起来祝福。 然后呢，就我们结束我们的这个讲道的祷告，同时我们也为掰饼的这个来准备好开始我们的掰饼聚会。我们请大家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保守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你创造了我们，你也赐给人类有婚姻的这个生活。主啊，我们看到这都是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以从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主啊，这是主你设立这个美好的婚姻的次序。主啊，感谢你，你给我们人类有婚姻，让我们能够享受上帝你的爱，享受夫妻之爱，夫妻的彼此的帮助，也能够享受生养儿女的说是美好的生活的喜乐，也是一些责任和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在当中可能我们不仅有喜乐有平安，我们也有伤害，也有痛苦，也有一些绝望，但是感谢主，你就让我们在实际的这婚姻生活中就经历不同的生命的经历，借着你给我们带领，我正确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围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那些单身的还没有进入婚姻的，甚至还没有男女朋友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感谢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让他有机会听到今天这堂美好的真理。好，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未婚的弟兄姐妹，包括那些走在那个青春期还未成年的孩子们身上，都给他们一个心智，有个正确的婚姻观，也能够明白他们将来所面对的婚姻是没有退路的，一旦进入婚姻就是只能一往无前的，义无反顾的来往前走，靠着主的恩典来。或许他们在家庭当中也还会有些困难，会有痛苦，会有一些伤害，会有一些彼此的失望，但是主你永远要保守我们，捍卫这个婚姻的这个律法，是保守我们，不是死守这个律法，但是因为主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实现上帝你给我们的那个婚姻的计划。主赞美你，我们也围着我们已经结婚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赞美你，赞美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继续被主来悦纳，来在婚姻上学习我们彼此的功课，让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能够学到人生的酸甜苦辣，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人本身所在的这个肉体的一方面被主你拯，我们灵性被你拯救，但我们的肉体还在败坏，还在不断的有阴郁的邪恶的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征战，但主你仍然保守我们的婚姻，学借着这些征战被磨练得更加的讨主的喜悦。我们也享受家庭在一起的合一的关系，谢谢你，我们求你来带领来保守，让我们接受婚姻家庭中的那种喜乐和平安，也接受婚姻家庭中的一些伤害和痛苦，然后在当中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当中来成长我们自己的生活，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特别围着我们在座的教会里面的一些家庭，处在危机中的家庭，求你来亲自来保守，来化解那些矛盾，来解决那些困难，从而赢回彼此相爱的心，彼此接纳和饶恕的心，求你来扭转这些颓势，谢谢你。那我们也围着我们在座的已经离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来亲自恩待他们，真的让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或许他们有复婚的机会，求你给他们有复婚的机会，如果真的没有，真的求你让他明白主给他们的恩赐，当然这个在人的心脏里面是很难接受的，当然我们只是相信我们不知道神来满足我们的心意，我们如何去满足主耶稣基督你的心意，谢谢你，求你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恩赐，当然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继续跟他们彼此相爱，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也围着在座的有离婚再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恩待他们，如果他们以前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罪的话呢，求你借着今天你的真道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罪，这就是一个奸淫的罪，求主帮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悔改他们的罪，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也接纳他们现在现有的婚姻的关系，就继续的因为神你赦免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所以他就守住现在目前的这个身份，继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鼓励和搀扶，共度美好的天路， 谢谢你，我们求你来，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神使你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你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谢谢你保守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白饼，也继续在婚姻方面继续给我们有更多的省察，更多的让我们学习怎么更好的去悔改我们做丈夫所犯的罪，做妻子所犯的罪，做儿女所犯的罪，就那么多父母的所犯的罪，都能够彼此的在主里面得到解决。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